Hello，大家好。很多朋友问怎么这么久没更新啊？这个的确是要跟大家报备一下，就是这几天我在忙开淘宝店，对，我开了一个淘宝店，店名就叫小飞说法国，然后欢迎大家去看看。我们今天这一期要更新的节目呢，是关于生蚝的，就是法国最健康的食品生蚝。它关于生蚝的故事，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啊，就是大家知道小飞说法国呢是分视频部分还有音频部分节目的，那音频部分节目呢，我们今天会放这个生蚝的这一部分音频，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做了一个视频节目，跟音频节目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是专门的放在淘宝上啊，然后1.99块一期就可以提到。密码来进行收看，是一个新的，视频内容的付费尝试啊，不知道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接受？欢迎大家多给我留言提意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一期的关于生蚝的故事。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更多法国精彩等你来看。我们对法国生蚝的理解，我想很多人都是来自于我们课本里那篇，莫泊桑写过的小说叫《我的叔叔于勒》，他在里面描写了一段就是法国人在船上生吃这个生蚝的情景。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把汁水吸进去，立刻扔到海里。整个这个小说可能其他的情节我都不记得了，但这一段我真的是记忆犹新，所以去到法国就马上要尝一下这个生鲜的生蚝是什么味道。在我看来，这种天然的可以直接生吃的生蚝有一种奢侈的感觉，因为它对于这个食材的要求很高，有的还会配一些酱汁，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用柠檬汁，要么呢就是有一种红洋葱醋，就是把红洋葱切碎，然后放在醋里面，拿一个小勺把这个醋放在这个牡蛎上面吃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两个酱汁的目的呢，都是降低一下就是这个生蚝里面的腥味。法国的生蚝是怎么样分类的？它是按大小啊，从0到5，一共有6个序号来进行分类的。序号越小，它的个头越大，就是有点像我们给这个鲍鱼分类一样的啊。我们经常说几头鲍，几头鲍，这个数字越小，它的这个个头越大，就是这个道理。日本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干鲍叫极品鲍，极是这个吉祥的吉啊，那这个极品鲍呢，它很有意思，它晾晒的时候啊，它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它是用绳子挂绳子来晾晒，所以你如果买极品鲍，你会看到它的两头有这个小小的针眼，然后这个鲍鱼的身上呢会有一条细细的线痕，这个就是它晾晒的时候产生的。所以说，如果你买的是日本的极品鲍，然后上面如果没有这条线痕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是不正宗的。鲍鱼呢，在中国是很受欢迎了啊，但是法国人却不怎么感冒，甚至有的人都没听说过。我就觉得这挺奇怪的啊，不仅是鲍鱼，慢慢我就发现很多我们都认为很有价值、很好吃的东西，法国人却并没有认为很好吃。有一次呢，我是在西班牙潜水，然后跟一帮法国朋友，然后潜着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近滩的地方，那个沙底会有一些就是黑色的东西啊，又粗又长，而且很多。我当时就想是什么东西，然后上岸的时候就问他们啊，他们说哦，那是 concombre de mer 啊，直译的话就是海黄瓜。那我搜了一下，结果就是。我说天哪，这是海参啊，那么大，我都没想到会那么大。然后我说这是海参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怎么不捞啊，快捞啊！然后他们说，没有人吃海参啊，就感觉很疑惑，而且很鄙夷。他们说，我说为什么啊？他们说这个海参呢是这个海里的用来过滤的一种 一种生物啊，它是经常会吃一些垃圾的，所以没有人会去想吃它们，而且呢，味道也没有什么味道，同时呢也不会去捞，因为它们对环境是有好处的，那过多的捕捞会损失这个海洋的这个环境嘛。哦，我就觉得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吃这个海参呢，是吧？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细究起来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中医讲究以形补形，那海参呢，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啊，就感觉很像这个，对，你懂的，对，而且它又能伸能缩，是能变化的，又对，所以大家就会中医的理论就会觉得它是可以壮阳的。那你知道一说壮阳大家都会想去吃了，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海参能够成为中国的四珍之一啊，中国四珍这个鲍参赤肚是吧，那是也是跟这个晋商啊，山西的晋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呢，晋商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崛起的一个势力啊，但是山西呢它是在中国的内陆啊，并没有靠海，所以说那我作为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我要请人家吃饭，我要有什么菜才能显得我有地位有钱呢？啊，海鲜。然后海鲜里面呢，这个辽宁的这个中国东北的辽参啊又很出名，因为辽参是一种刺参，然后又很难捕捞，同时呢当时的这个运输条件又很难在运输过程中保鲜，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贵嘛，那越是贵的越是难得的，越能显示出这个主人的金钱和地位，所以说这个葱爆辽参这道菜呢，就等于说从山西的这个晋商的餐桌上啊，推广到很多这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菜。生蚝呢，从古典欧洲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有催情功用的食品。那曾经有一位法国的美食家啊，专门写过，从它的口感开始就有了这种感觉。撬开蚝壳，嘴唇抵住蚝壳边缘，轻轻吮吸，舌尖触及蚝肉，柔软多汁，嗖的一下，丰富肥美的蚝肉进入口腔，绵密的宛若一个法国式深吻，有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所以说吃生蚝的口感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法国式的深吻啊，这个就是它的非常有情趣的一方面吧。说到这个牡蛎的贝壳呢，其实它的历史真的是很久远。早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就是雅典，那个时候雅典它是民主制啊，一人一票，每个人都是要投票来决定事情的。那他们投票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这个牡蛎的壳。那经常会投票要进行的一些决策呢，是要放逐某个人，大家是否同意？所以，比如说有多少票，这个人就可以被放逐。所以放逐这个词就变成了牡蛎的词汇啊，古希腊语牡蛎其实就是放逐的意思，然后后来又演变到拉丁语也是放逐，然后之后的法语其实也是从古希腊语和这个拉丁语演化而来的，所以法语词今天的这个词它也有放逐的意思，就是来自于这里。好了，说了这么多跟生蚝有关的事情，你是不是也想去法国吃一下生蚝了呢？那具体去哪家吃呢？我有推荐吗？哦，真的有，你可以关注小飞说法国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会详细的介绍在巴黎应该去哪一家去吃最新鲜最好口味最好的生蚝。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对生蚝有更多的了解，谢谢，我是小飞，欢迎收看小飞说法国。